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美中两国星期三在白宫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同意在今后两年里增购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并扩大对美国的市场准入。可是北京对国有企业补贴等美方关注的不公平贸易等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协议的亮点何在？和之前外界理解的有何差异？协议签署是否意味着美中全面停火？接下来的第二阶段谈判将聚焦何处？今晚节目邀请两位嘉宾和您一起来深入探讨。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6日出席立法会的答问会，亲北京的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立法会议员蒋丽云提问，年轻人担心2047年后一国两制会变成一国一制。林郑月娥答复指出，只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一国之本，尊重两制的差异，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国两制在2047年后不会改变。林郑月娥还呼吁外界应该珍惜一国两制，不要因为一时误会就破坏这个原则和方针，否则年轻人所担心的情况将可能由他们一手造成。香港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北京方面承诺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过去少有香港特首如此明确阐述2047年后能否维持一国两制的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表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了，我们自称是中华民国。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6日透过新闻稿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妄图挑战这铁一般的事实，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落得身败名裂。马晓光还说，警告民进党当局领导人不要自我膨胀、误判形势，进一步制造台海紧张动荡，把台湾带向危险的境地。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指出，北京的一厢情愿与强制打压无法改变台湾人民拒绝一国两制的集体意志。台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在台湾南部高雄举行蔡英文总统大选连任后的首次战备操演。这次海军陆战队特勤队执行综合格斗、应用射击和特种作战演习。另外，台湾国军飞弹快艇对入侵敌船实施雄风二号飞弹射击。与往常类似的备战操演一样，台湾军方的假想敌是中共解放军。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和恫吓，台湾必须要做好应对可能的中国军事入侵。中国宣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不惜在必要的时候武力实现统一。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四重申了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台湾民进党蔡英文总统执政的近4年里，中国还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在台湾海峡一带举行军事演习，派军机在台湾周边巡航，派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北京官方和中国官媒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正式签署表示欢迎。官方媒体称，这一协议的达成是互利共赢，有利于美中，也有利于世界。有经济学者指出，这份协议如能切实履行，实际上是纠正了过去中国对美贸易的不平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也再次说明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的解决办法。中国官媒一改对这场美中贸易摩擦和美国所提要求的批评语调，而是一律为这个协议的达成点赞。相比美中两国官方对于协议签署的赞扬，两国民间都存在批评意见。路透社星期四的一份分析称，随着美中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中国的改革派现在应该对华尔街或将打入中国市场倍感欣慰。 根据美中星期三签署的协议，中国除了在2021年前增购380亿美元的服务外，还承诺要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路透社称，这将意味着中国的金融机构将很快面临来自美国的竞争激烈，而这可能将对两国都有益。路透社的文章说，中国的经济自由派人士如副总理刘鹤和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等长期来希望引入国外竞争，以鞭策中国机构提高效率、减少风险。现在他们可能如愿以偿了。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协议是否会给美国的金融服务带来新的巨大收益。报道说，多年来 Visa、 万事达和美国运通等信用卡公司一直寻求进入中国市场。在协议中，中国同意接受这些公司的许可证申请，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动允许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星期三，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白宫签署，暂停两国间近两年的贸易战。不过，对于这份被人们期盼已久的协议，各界反应喜忧参半。北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原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孙迪告诉《美国之音》，尽管美中签署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乐观起来，因为承诺是否能够兑现还是一个问题。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宣布修改宪法，重新分配国家权力。常年执政被认为能够长期干下去的梅德韦杰夫也率领政府内阁突然宣布辞职。普京随后呢提名税务局局长米舒斯金为新的俄罗斯总理人选。那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来谈谈普京出人意外举动意味着什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白桦你好。
叶凡好。
那请问俄罗斯国内如何反应？普京这样做想达到哪些目的呢？是否同他想要长期执政有关？
对俄罗斯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意外，就体现了普京这个克格勃出身，办事呢这个一切办事这个出人意外。另外一个就是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那么俄罗斯媒体呢引述这个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呢，他们这个感到非常震惊，感到这个措手不及。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几家这个国营电视台，也就是普京的这个宣传机器呢，他们事前也没有得到这个消息，所以说呢很多这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呢昨天也是忙得这个四脚朝天，因为整个节目呢都得这个全变。那么普京昨天这个政治举动的一切呢都是分析认为都是为了他这个长期执政，甚至是这个永远执政的做准备。那么现在就是俄罗斯这个讨论各种各样，但是讨论的有两个主要的这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有可能呢普京在总统任期是在这个2024年到期，那么有可能就是在到期之后呢，甚至有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提前举行总统大选。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俄罗斯采取这个哈萨克斯坦这种方式，那么普京退居幕后，由总统呢变为这个国父，甚至这一种这个民族领袖这么一种角色。也有人说有可能这个普京呢走这个邓小平这个道路，这个垂帘听政。俄罗斯这个反应呢就是各种各样。普京昨天说呢，一个是就是他这个国情咨文呢，一个是这个想这个削弱这个总统的权力，另外一个呢想这扩大这个议会的权力，这样呢俄罗斯有可能就是未来呢就是形成这个几个这个权力中心。叶凡。
那俄罗斯的政局是否会进入新的不稳或者混乱的时代呢？
对，普京昨天讲话呢，他这个说的比较笼统，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这个方向，他提出了这一个原则。所以说这个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呢有可能就是按照普京这个方向那个这个走下去，但是具体怎么做呢，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不管怎样呢，可以看出就是普京呢，他这个是可以说是制定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他在这个背后这个导演。所以说任何这个想入局的人呢，都得按照普京这个游戏规则来做。那么呢，普京呢也可以说是掌握了这个俄罗斯政治这个方向发展的这种战略这个主动权和这个倡议权。因为普京在这个再次当选这个当选总统之后呢，俄罗斯对一个社会对普京的不满情绪呢，越来越大，而且对普京这个执政20年呢，有一种这厌倦这种情绪也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呢，普京现在就是掌握了这种这个战略主动权。但是许多这个政治学者他们认为呢，现在说的都非常非常好，具体这个实行起来呢，有可能会冒着很多的这个风险。因为如果按照普京他说的这个，就是进行重新的这个权力分配，建立几个新的权力中心，比方说这个削弱总统的权力，那么相应的提高这个议会的权力，然后呢有可能提高这个总理的权力，另外一个呢可能要是立法，要是设立这个叫国务委员会。那么现在国务委员会也有，就是主要是一个咨询机构，主要是集中了这个俄罗斯各地的这个州长，另外也可能议会立法呢这个组建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普京呢可能担任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然后呢梅德韦杰夫担任这个副主席。当然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有这个秘书长，但是有可能以立法的方式这个出现。那么这样情况就是有可能就普京呢继续成为这个第一号人物，然后有一种可能就是梅德韦杰夫呢成为这个第二号人物。当然也有人猜测说，有可能是为了这个梅德韦杰夫呢重新这个当选总统做准备。总之现在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所以说许多这个政治学者他们警告说，现在说的都很好，那么在朝这些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甚至出现这个短路。那么这种情况发生呢，就可能造成这个俄罗斯社会呢出现一种这个混乱的局面。比方说如果现在设立新的几个权力中心，那么这个新的权力中心呢互相之间这个如何协调他们之间会不会出现这个彼此的争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普京执政20年呢，俄罗斯很多人都习惯了这个总统大选被这个克里米林宫操纵，这个大选呢也没有任何这个悬念。但是如果现在开始这个修宪普京昨天说的这个修宪呢还不是举行这个全面公决，他修宪的意识呢他也没说具体清楚，他说的可能举行这普通这个投票。当然这个修宪呢也可能会通过以议会这个投票方式来完成修宪。那么普京想修宪的话呢，俄罗斯社会会如何反应，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激烈的抗议行为，那么现在这些呢都是这个未知数。所以说许多人警告说，有可能如果弄不好的话呢，会出现新的一轮这个混乱局面。叶凡，
所以国际社会都在拭目以待。那这场政局的改变是否会改变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这位新的这个总理呢，他是这个税务局局长，干了将近这个10年。那么外界对他知道的不多，而且呢有这个很小范围这个人知道他。那么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呢，现在主要集中在这个政治、外交、这个军事，还有这个能源、军火等领域。当然现在两国这个各个级别的这个政府部门之间呢也有一些这个联系，税务部门呢可能联系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有可能中国对他们也可能是这个很陌生。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昨天注意到普京的讲话呢，就是普京这个讲话继续强调对这个西方和对美国这个强硬，所以说呢，俄罗斯这个未来战略呢，可能同这个西方、同美国对抗 这种战略呢可能会持续下去，那么这样就造成这个俄罗斯同中国这个关系呢大致方向不会发生改变。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呢像我刚才说的很多集中在这个政治外交、这个能源军火这个交易还有军事合作这些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呢也基本由这个普京来这个把持这个操纵。所以说新的这个内阁调整呢可能不会对这个两个关系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两国的一些这个可能这个中小型的这个合作项目需要俄罗斯官僚的这个审批什么的，因为俄罗斯政府内阁进行调整，可能需要一些新的部长和这个新的政府部门领导人这个接任，可能会受到影响。当然如果这个普京这个权力过渡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出现这个意外和这个混乱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个政治势力呢可能会寻求外来力量支持，甚至可能会寻求俄罗斯这个反对派的支持。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对这个俄中关系呢产生影响。当然现在说这些呢可能都是这个为时过早。叶凡，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我们做的报道。那美中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协议的亮点何在？是否意味着美中贸易冲突全面停火？稍后我们请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先生为我们分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时事大家谈，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贸易战，美中两国星期三终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公布协议的内容。长达86页的文本显示，美国保留了相当的关税，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里将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可是北京对国有企业补贴等美方关注的不公平贸易等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特朗普总统称，协议是和中国达成公平互惠贸易的重要一步。中方代表副总理刘鹤则说，中国已经形成自身特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会和美方努力合作，严格遵守协议的约定，照顾彼此核心关切。那协议的亮点何在？和之前外界的理解有何差异？协议签署是否意味着美中冲突全面停火？接下来的第二阶段谈判聚焦何处？今晚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和您一起来探讨。第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第二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3001-7560。中国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那台湾的观众呢，请直接拨打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3001-7560。你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非常感谢季硕明先生和谢田教授参加今天的访问，二位好。那首先，这份贸易协议在白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文本呢也已经公布了。台面上双方都对协议表示满意，都说是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世界的协议。那先请教季硕明先生，您觉得实际情况如何？
当然。我们看到美国应该是赢家，甚至特朗普还是得了便宜还买乖，但是中国也没有输， 因为少数就是赢。两个贸易大国西展对全世界自然都有利。那事实上我觉得对中国真的也没什么不利。虽然啊，如果是继续加税限制中国的出口，这对中国确实是十分不利，因为影响出口，影响制造业，影响中国的产能过剩的出口，这个对中国是会有致命性的打击。所以以目前那个部分产品加税，这个对外资出外资的那个撤离，出口以及经济发展都已经出现了那个影响，所以选择扩大进口，把饼做大的买卖，那个中国是每年多花了1000亿美金，那么这样呢，它可以不影响出口，不影响产能的这个有一个新的市场，那么当然开放了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对中国本来就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看到，2018年3月，那个美国启动的301调查开那个开始计算，13轮谈判那个贸易谈判，5轮那个关税生效，那个漫长的这个争端当中，涉及到数以千计的商品，痛的不仅是中美，而且全球经济都那个遭受了那个损失，所以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把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发出警告，说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到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 GDP 下降是0.8%，中美两国的 GDP 的这个到2020年有可能分别下降是1%和0.7%。那现在如果说双方有一个比较和缓的协议达成，那么这个对全球的经济，对中美都应该说是一个利好，所以呢没有贸易协定就没有赢家，有了协定的美国占优，全世界少数当赢。叶凡，
那谢谢谢教授。那我再请问，谢谢季先生。那现在我再请问那个谢田教授，刚才季硕明说这个就是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不过也有很多观察人士说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您认为中国做出了哪些让步呢？
是一种，当然是一种各两方都是有得有失了。就是说，对中国来说呢，做的最大的让步呢，就是实际上是我认为是这个允许答应美国的许多条件，包括比方说那个实施的机制、监督的条款呐、反弹的条款这些，执行的问题。那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机会的，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赢得了，给这个经济呢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就是说让这个就是进一步的全面的关税呢，就是说基本上不会马上就加上去。但是总的来说，当然是川普是大赢的，美国是大赢的。美国比方兴高采烈的去搞这个签字仪式，大张旗鼓，有200个人来做出席作证，见证这个历史时刻。但中方呢，这个代表团看来很勉强，有点不太敢张扬，因为他们确实有这种所谓这个刘鸿章啊、刘中堂这种卖国贼的压力，所以有点很尴尬的作陪。但是季先生的一点我很同意，就是说对美国来说确实是巨大的进展，可以那个增加对美国产品对中国的销售，就2000亿美元这2年内之内。然后呢，就是说这些取得那个，就是说对中国来说呢，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它避免了这个5000亿的全部关税的和甚至呢，就是中美经济上的脱钩。那我想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一点，对说不利一点的，或者是说，有点负面的影响呢，就是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它虽然取得了一些喘息的机会，但实际上经济代价首先就是马上两年内呢就多花出2000亿美元，这样可能会导致它这个顺差，大笔的顺差呢就没有了，甚至这个都会影响到它的外汇储备。但是更大的代价很可能是政治的代价，所以美国我们马上就看到美国现在经济利好的消息， 然后呢，昨天签署以后，股市又创了新的高度，对吧？但是虽然在川普之下，这个股市已经多次的创新了，所以大家好像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但对中国来说呢，巨大的那个政治代价现在可能还不可估量。就是说，我认为，为什么中国方面显得比较低调，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政治代价或因此导致的中共内部的那种斗争的话。内斗的话，可能会非常非常大。
嗯，那这个星期一呢，在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前，特朗普政府就把中国移出了这个货币操纵国的名单。而先前美国一直是指责中国在操纵货币汇率的。那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决定引发了美国民主党人的不满。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一个声明说，他说中国在是一个汇率操纵国，这是事实。不幸的是，特朗普总统宁愿向习主席屈服，也不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那我请问季硕明先生，您认为这个是美国在向中国让步吗？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存在是这个让步的这个问题啊，那个就是汇率操纵国的问题。那汇率操纵本来也在这个贸易协定当中有签署的。那么那个美国讲中国操纵这个汇率呢，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个有讲有否定。那个这一次在签订协议当中也提出中国是认定中国有那个操纵汇率的这个嫌疑。我觉得这个认定呢，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谈判那个也结束了，大家双方也这个有达成了共识。所以呢，你如果说现在继续认定中国还是那个汇率操纵国的话，那你就得按照这个贸易协定当中的第七章当中那个解决纠纷的这个分歧的这个方式来进行逐条逐条的来进行这个互相的这个认证。如果确认中国汇率操纵，那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就等于中国违反了贸易协定。那你既签订了贸易协定，又说它是违反那个已经违反了这个汇率的这个关系，操纵了这个汇率，那又得重新按照协定要来指定要中国做出修订。那么这个呢就变成有点这个矛盾了。那现在他不如签订了贸易协定，也认定你在这个上面没有这个操纵的这个嫌疑，撤销。那么这个呢也是皆大欢喜，既向中国送了一个这个大礼，而且呢也没有违反这个贸易协定当中的一个逻辑这个条款的关系。叶凡，
那在中国承诺啊，在今后两年里要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其中包括呢777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320亿美元的农产品，52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和380亿美元的服务性商品。这些不是总数，而是要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购的数额。那我请教谢田教授，北京能够吸收如此大量的美国产品吗？而又不至于伤害中国本国的产业？
这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因为它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并且这个是在每一个 category， 每一个商品的种类，每一个制造业上产品的种类，能源还有服务啊这些产品种类中呢，都已经明确的在第六章中提出来了。那怎么去实施，对吧？当然这个我想川普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他邀请了那么多人去参观，当年去见证，也邀请了这些美国包括从波音到 GE 到那种很多信用卡公司啊公司的老板呢去目睹这件事情。那如果要吸收这么多的产品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说中国必须能够保持出口，才能有这种赚来的外汇来购买。但是呢但是因为多购买了这么多，中国以前那个或者以前 十几年、二十年来一直在享有的那种巨额的顺差，现在看来就会消失于无形，慢慢就会减少。它甚至会，损失很多外汇储备，就是因为它要花出这些额外的钱来买。这样的话呢，美国对中国的赤字呢就会慢慢减少，这个贸易呢，美中贸易会慢慢趋于平衡。这实际上是也达到了这个川普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呢，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在从其他国家购买的那些产品，比如能源呢，从伊朗和俄罗斯产品，那如果要再购买美国的，比方说300-500亿美元的那个天然气、石油，甚至购买煤，这个我觉得很让人吃惊，就是说中国居然会同意再从美国大量的购买煤、煤炭，因为中国自己也有很多煤炭，是吧？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意味着中国会必须跟那个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重新就是说商定或从他们的购买减少。当然，就农产品、食品类呢，会大笔的从美国进口。美国会如果美国农民像川普总统建议的那样购买更多的那个拖拉机，扩大生产，美国真的很可能就成为这个中国的那个食品的粮仓一样。但是但中国确实也有问题，中国自己的那个农产品产出也慢慢的减少，土地的污染也很厉害，大家也不相信中国的食品。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以后会更多的依赖美国的产品。那很多那种机电产品的话，如果它又从美国购买，包括飞机啊、计算机啊和医疗设备，那它必须可能就要减少从欧洲的进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事实上就是会那个促进美国的那个制造业的发展，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也会开放这个中国的金融市场。这个我们还要看，就是实施的怎么样。但是呢，对中国的供应商呢，就是中国国家中国自己的这些制造商来说，就是有失有得。就刚才这个季先生提到这一点，就是我想会他们至少有希望在这个中低端的产品上呢，继续能够向美国出口。但是呢，很多高端的产品，增加从美国进口。但是以前中共能享有的那些，高速的出口增长，巨大的顺差，就是说过那些所谓的好日子，现在看来肯定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谢田教授，您刚才说这个在购买这个能源呢、农产品和制造业的产品方面呢，中国肯定要减少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购买。那您认为这个协议会不会根本性的改变国际贸易？
会的。对的，我认为这个，因为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费就巨大，是吧？是个份额巨大。那现在呢，如果中国现在等于是川普的新的贸易协定呢，等于是说，确实中美如果贸易可以继续发展的话，并且中国呢就是不能够有那么大的顺差的话，那必然会涉及到就是说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当然我们知道川普也在谈判跟因为英国现在脱欧已经成为事实。英美之间可能会有新的贸易协定，英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就是没有这个英国的那个欧盟国家谈新的贸易协定呢，这也势在必行。然后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美国跟北美的加拿大、墨西哥已经有新的协定，跟日本、韩国也很快就会签署协定。实际上，我认为川普已经从这个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的这个贸易格局，已经摆脱了这个原来 WTO 这个规范，就是说另起炉灶，因为一个构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新的世界格局。这个格局呢，现在这一部分跟中国这部分呢，现在至少有一个突破，有这样一个突破。
好，谢谢谢教授和季硕明先生。我们现在呢，接下来看几位网友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那首先这位网友呢，他叫 Richie Winson， 他说，中美贸易协议谁是赢家？只要有协议，中共就是赢家。中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去解释协议内容。你说我违反协议，我还认为你违反协议呢。这是中共一贯奉行的诡辩论，监督机制算什么？中共可以千方百计找漏洞，最多熬过4年。川普下台后，新一任总统是否能够接纳中共的诡辩，还真的很难说。或许川普以后的美国总统是亲共的呢。那另外一位网友叫国商70年，他说， 纵观从中美贸易战到签订贸易协议，美国政府开了一个好局，收官平手，美国政府没赢，中共政权从崩盘的边缘又回到了半死不活的状态，中国政府没有输，中美贸易顺差降低，拉升了美国产品对华出口，美国人民成为大赢家，降低美国货的关税，开放了部分的国内市场，中国人民成为小赢家，住在中国的身价大幅的提升，猪成为中美贸易战的最终赢家。那还有一位网友呢，叫 China Free，他说协议的全部构成还要等后面的谈判内容，第一部分协议可以稳固保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那还有一位网友叫阮伟成，他说签订贸易协议的目的是对美中之前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纠正，美方只是让中方遵守规则，回归到正常贸易轨道而已，别弄得好像谁占了很大的便宜似的，谁都知道中共签了也不会遵守，但可以留下今后不遵守被美国惩罚的依据。特朗普总统为了讨好选民，对成绩总是喜欢放大吹嘘，明明是一个公平的协议，也会被认为是占了便宜的不公平协议。好，这是这几位网友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看法。那我想请问，这个季硕明先生，您认为在这份协议当中，谁是更大的赢家？
其实我是觉得这份协议啊，对美国对中国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这个要求两年当中中国采购20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产品。那么来这个弥补原来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它是在2017年基准金额当中，来定出的2000亿美元。那么2017年中国采购美国产品呢，大概是1860亿那个美金。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等于平均每年增加了1000亿美金，对吧？那么就是原来的这个贸易赤字呢，美国的逆差是3752亿美元，那个中国是胜差。那么现在等于是平均减少1000亿，这个虽然对美国的整体经济来说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但是呢，这个中美的贸易按照2017年呢，它的那个还是有2700。那个多亿的这个美元的这个逆差对美国来说，那么但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呢？我就看2018年1月份到12月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是38万亿人民币，它比上一年呢是增加9%，这9%呢大概就增长了3万多亿的这个人民币的额度，3万多亿呢，相当于4000多亿美金的市场增长的规模。那么你去看这样的话呢，就是每年就多了1000亿美金的美国的这个产品要市场消化。那么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一定的水平，人均收入不下降，那个而且失业不扩大的话，我想这个2000亿两年。美金的新增这个产品的采购呢，在中国是应该能够消化的。那么关键的是，也就是网友说的，怎么让中国签了协议以后能够好好的履行这个协议，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因为不仅仅是采购问题，里边还有涉及到市场开放，还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吧？这第一阶段都有涉及到，怎么能够那个按照协议正常的履行，这才是最重要的。叶凡，
那刚才提到如何来监督这个协议的落实，那在第七章里啊，提到双边设立评估与争议解决办公室。那美方呢由副贸易代表负责，中方呢由副部长层级的领导来负责。那请问谢田教授，你怎么看文本中对这个机制的规范呢？
这个规范这个机制呢，显然是这个文本中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实际上美中贸易谈判呢，从这13轮、14轮谈判下来，一直很难取得进展呢，就是这个监督机制的解决的问题。当然，现在它不叫做这个监督机制，或叫做执行机制，用了一个中方可以给中国呢，一点面子，让它可以保留颜面的一个名称，叫做双边评估和争议解决机制。这个机制呢，现在看来呢，跟原来我记得好像原来以前报道过预想到的，就是说，在对方国家互相设立监督办公室，退了一步，可能是这个中方可能反应更强太强烈，对吧？原来的好像是说互相设置办公室来监督的话呢，这个可能太这个对中国来说好像是丧权辱国了，所以他现在那个有这种机制，这个机制还是看来呢，我是认为还是可能有点问题。就是说，我想这个网友也提到，就是说人们不相信中共，我也不相信中共。我认为中共政权呢，在这个签署的协议以后呢，他肯定不会照本的完完全全的去奉行或信守承诺，这是肯定的。至于他也敢这个敢欺骗或敢赖账、敢毁旗、反悔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还要看。那现在看来，这个双边评估和争议解决机制呢，这个是典型的，就是美国人的那种设置。你比方说，有什么问题了，大家在10天之内要进行评估，评估以后呢，21天内要解决争端，双方指定的官员，不行的话呢，叫美国的贸易副代表或中国的副部长解决。如果副代表、副部长在45天内解决不了的话呢，又会到中国的美国的贸易代表和中国的副总理解决，然后呢又在30天内举行会商。你这样加前前后后加起来的话呢，任何一件纠纷和这个争执的话呢，可能要真正出现解决的话呢，可能都要上到最高层，都在可能在3个月之后。就是这个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中共在充分利用这个美国对这些due diligence， 就是说这种合法的那个程序的那种的遵守。但是中共呢，我相信他一定会出现这个违约的状况，一定会这个利用这个条款。所以下面一部分呢，就是说怎么实施，我想这个一定是大家都在关注，也都在这个会严格的监督的事情。
嗯，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美国会邀请，就是说那么多人，川普邀请那么多人来当面见证，让中共把中共的这次再次放在这个聚光灯下，看你敢不敢撒谎。
嗯，所以这次签证仪式不仅仅是一次庆功会，那这份协议还包含了一些惩罚性的条款，如果中国没有履行承诺呢，美国会增加关税。美国的官员说呢，因此这份协议比以往和中国签订的协议有更多的效力。我不知道谢教授您怎么看，这是否可以增加两国再一次爆发你来我往这个贸易战的可能性，还是可以加强它的这个落实？
我觉得没有贸易战的那个可能性，进一步的可能性并没有太大的消失。其实上，我们想这个，因为这个中美之间这种深层的那个对这个美方对这个中共政权这个深层的这个敌视或者那个不信任呢，不会因为这个来解决，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贸易上面纯粹的贸易上面可能会暂时的停国，对吧？但是呢，实际上只是一个升级的一个推迟，那下面还有这种科技战呢，对吧？可能还有经济战，那还有这些人权的问题啊，和那个南海领土的问题、南海的问题，甚至台湾的问题、台湾海峡的问题，就是说还有在伊朗啊、中东的很多问题，就是说，并且最关键一点，我就认为这个是川普的政府，不管是他也好，副总统也好，他的国务卿也好，整个就是说，现在共和党川普的阵营呢，还有相信很多美国的民意了，就是对这种社会主义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政权、共产主义的政权、集权的政权呢，极端的不信任，就是根本上是不信任的，并且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反击这种共产主义政权。我认为呢，这个中共是知道的，他虽然知道他在 这个贸易上可能做了些让步，也做了大部分让步，也换取了美国一些暂时的停火。但是呢，我相信中共呢，他并不真正相信美国人，也不会相信美国政府，不会相信川普，因为他们知道，川普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消灭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
嗯，
所以呢，最后呢，贸易战会停火，但是升级呢，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
嗯，那说到对中共的这个不信任，中共有很多次的前科，就是毁约的前科。那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已经承诺要惩罚入侵或者窃取美国公司商业机密的中国公司，停止引导中国公司通过收购来获得机密的外国技术，还有呢要停止要求美国公司交出技术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有一些批评人士说，中国的承诺这个是非常的宽泛和模糊的，中国呢，是不是能够兑现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我请教这个季硕明先生，您认为中国会不会承诺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现在当然都已经承诺了，那个包括刘鹤
会不会兑现？
副总理在都在这个华盛顿开记者会，也是信誓旦旦那个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会不会兑现呢？我们往往会用这个2000年那个中国加入 WTO， 这个来做一个比较，因为这个中国那个加入 WTO 的时候，当初这个大家都期待，尤其是西方社会期待那个最终可以通过经济的融入来改变这个意识形态，改变中国这个走上民主的这个道路。但是这个WTO 的这个签订以后，那个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那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地位，就是因为那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认为中国这个没有去按照 WTO 的那个承诺去兑现，对吧？很多都没有这个实现当初那个他的一些承诺，反而那个中国赢得了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机会。他的经济突飞猛进以后，那个强盛起来以后，就不能像西方所愿那样去达到西方原来的那种期望，所以呢也会在这一次签订这个协议以后，那尽管是有些对协议如果说执行不力的话，会有一个双边评估和争议解决的这个机制。但是目前看来，我自己看了一下这个第七章的这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的这个争议的这个解决啊，这个内容也是相当的温和，或者说那个软弱的。那个比起原来的这个争议，说要那个建立一个监督机制，要温和很多。我们看它在程序上，它是用一个三级的一个方式，对吧？从那个指定官员投诉，到副贸易代表官员或者副部长，再到副总理级别，一共是三级。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没有执行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最后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可能要一个半月，对吧？那么是非常温和的，而且呢，那个这个问题，中国以前一直是强调那个解决争端解决，而美国一直是强调通过执行机制，对吧？执行机制来确保落实。最后呢，双方呢就是那个以执行机制作为5.4条的这个统称，而在具体措施上呢，是从12月两国宣布达成协议所用的争端解决系统再度降调为争端解决安排。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是照顾到美国的面子，也照顾到中国的实际诉求。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监督落实的机制，看上去更是一个进一步谈判的这样的一种那个机制。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所以市场会 更不相信，更怀疑就北京这个最后兑现的一个实际状况。叶凡，
那谢教授，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这个协议没有解决本质性的问题，比如中国政府对国营企业的补贴，还有建设国内的产业的这个政府计划。这些国内产业向全球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低价产品，往往会把美国的竞争对手呢挤出市场。那批评人士说，这种做法损害了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等美国的产业，并有可能对这个电动汽车、电脑芯片和机器人等高科技的制造商造成不利，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协议基本上，如果按照这个现有达成的文本来说呢，部分的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出席那个签字仪式的那些美国公司高管呢，有从那个波音啊到 GE 啊，到很多电子设备、医疗设备、飞机。甚至汽车制造业的公司的那个总裁呀、副总裁等在里边，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协议执行的话呢，中国会必须去购买这些东西，那就是当然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能够执行多少？我想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就像这个中共，你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货币操纵国的问题。他是美国是做出一个小小的让步，就是说不再给中共放上这个标签，但是呢是，但这次确实是他要看下一步中共会怎么做。那你说这中共呢，他可能会因此他不敢去干预汇率了。但是呢，按照中共的那个在中国发行人民币的那个的做法的话，人民币本来就是应该贬值的。那现在呢，中共呢，因为这个协议就不敢让它贬。那不敢让它贬，但实际上它又超发了这么多货币，那它怎么办呢？它只能就是说会限制那个汇兑，不让老百姓换美元，所以它会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步。就是这个协议的执行呢，肯定会给中国那个国内呢带来很多这个很大的那个经济上的压力。我想这个美国中国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像2017年那样对美国出口？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个问号，因为这个。川普这个贸易战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制造业呢从中国移出来。这个呢，我想已经很大程度上他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这些制造业的那公司很多已经回到了美国，有些没回美国呢，可能去了越南，去了孟加拉，去了印度，回到台湾。就是说很多这些企业呢已经离开中国，这个产业链已经离开中国。并且这个呢是不可逆转的，这个也很难逆转。现在那个就是只要中国这个整个这个经营环境都不能够改善的话，中国也没有再不能再重现，就是说重复大概20-30年来的一些原有的那种经济和产业的那个状况。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现在。并且在其他国家这些产业链的外溢一旦在其他国家开始落实的时候呢，中国真正出口的能力我认为都会受到这些打击，但是呢他又不得不继续购买，所以他就有一个他一定会伤及到他的一些外汇储备，然后他的最后呢就没有多余的钱呢可以用来对内维持镇压，对外呢进行他的那些扩张。换句话说就是说，美国这种要遏制中共政权在国际上邪恶扩张的那个的经济手段呢应该是会奏效的，当然实施起来会怎么样，这我们还要看。
好，感谢谢教授。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几位网友对今天话题发表的看法。那这位网友呢，他叫宗我艳红，他说拖签了也不会去做，网络不开放也不敢不愿意开放。另外一位网友叫吴明，他说协议终于是签了，虽然我们希望关税加到50%，中共会死得更快些，但是中美贸易协议是美国的利益，我们不做评论。中共开放了部分金融市场，关税仍旧维持在战争中，所以贸易战并没有结束。美国大概从台湾选举贸易战中知道了与中共斗争不但能获得利益，也能获得政治支持，也许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的候选人们有所启发。 接下来这位网友呢，他叫 Edwin 陈，他说美中贸易战仍旧没有结束，所以中共没有正式认输，但是特朗普总统只需要把现有关税政策长期化，可以有效地加速中共的外资撤离，强劲地削弱中共的财政资源。若中共不积极地落实美中贸易协议，中共经济最后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能挑战现有的自由秩序。若中共积极地落实美中贸易协议，中共经济会摆脱垄断经济，彻底地放弃挑战现有自由秩序的企图。这位网友叫魏自由，他说中共若是武力攻台，美国军队必然介入，到时候中共一定会拿美共贸易协议做文章去要挟美国。台海如果发生武装冲突，美中贸易协议可能会成为一纸空文。那我们回到讨论当中，就像这个谢田教授在稍微早的时候他提说，这个特朗普总统签署这份协议可能是有他的政治考量的。那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这个星期二在给特朗普总统的一封信中呢，对缔结一项他称为软弱的贸易协议的可能性表示非常严重的关切。他说中国承诺要在短期内购买美国商品，不会解决破坏美国长期经济机会、繁荣和安全的根本问题。签署协议是不是特朗普为了竞选连任做出的政治举动呢？那我们来请教这个季先生。
我想这个应该跟他的竞选连任有关系，也不完全是为了竞选连任，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的这个当初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口号就是美国优先，让那个考虑美国利益，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夜叉一直是他心头希望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贸易夜叉是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数字，背后他看到是中国政府的补贴，那个包括他的知识产权问题，包括市场不开放的问题，所以呢，他把贸易这个协定，一揽子再扩大到从解决购物就是贸易逆差的问题，扩大到这个背后的一些涉及到一个中国结构性体制的这些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他要赶在这个总统选举前。那个连任选举前能够签这个协议，跟连任当然有关系，但是总体上他还是那个为了兑现他上任时做出的承诺，美国优先、美国利益，为了解决这么一个问题，让美国再次强大。
好，
叶凡。
那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谢田教授。那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协议还没有签署的时候，他就说了，美中贸易谈判的第二阶段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看来他这个非常急于要开始第二阶段的谈判。那第二阶段谈判的重点会有哪些呢？
首先这个下一个阶段呢，这个我们可能不容易乐观。实际上这个第一阶段呢，我想我们就没有理由乐观。很谨慎的乐观，因为呢，中共有这种毁棋啊，或者不全执行的一个可能。但是呢，就是说，第二阶段，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工业，用工业补贴来赔偿企业，也主导一些很，比方说钢铁啊、太阳能电池那些产业。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呢，就是说，如果实施了第一阶段的协议，这可能会说，打击中共啊。这些方面的努力，所以呢，下一阶段协议呢，按这个川普的总统说法的话呢，它是马上开始以这个补贴的问题和经济改革的问题呢，肯定会纳入。
好，
我想很多中国网友更关切的呢，还有这个安全呢，
好，
云计算的数据的问题。
好，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季硕明先生，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感谢二位发表的这个深入分析，来宾所说的都是个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叶凡，感谢各位收看，祝各位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